那个一天皮克斯，一生皮克斯是吧？
一秒皮克斯。这里是看了场电影，仿佛接受了大记忆恢复术的招招。
什么大记忆恢复术？
大记忆，
大记忆恢复术。
这里是拜托大家好好教孩子吧的晨晨。
这里是对皮克斯开始恢复一点点信心的尖尖。
恢复，
真的吗？就这样就能恢复啦？
一点点。
好的。
一点吗？
这是又是已经不知道拖了多久的，
哎呀，就是可能会七月份更新，哎，不对哦，现在已经七月份了耶，
现在已经七月份了，
好，会八月份更新吧，
七月份更新2026年的第一期电影节目，
救命啊，总算进入这一年了，没关系，看的电影不多，
对，确实，
来吧，开始吧，话不多说，第一部，
剧透预警上工。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不至于吧？流媒体流上了多少遍了？请大家介意剧透的还是要关掉哟。
越来越不走心了。
不是，我觉得我以我们这种进度在盘电影的话，绝对不可能剧透大家的。
就要进入议程了是吗？
那不然呢？
好了，第一部就是今年1月23号上映的，叫做《重返寂静岭》的电影。这个电影呢，被豆瓣评为2026年最值得期待的外语电影number five。
对，
谁评？
这前面四部是什么？
前面四部，第一部是《复联五：毁灭之日》
啊，划掉来，《
沙丘三》
据说也不好看。
还有一个最近要上映了，《奥德赛》。
哦哟，这个一听也不好看啊，就那海伦长得这么美。
好嘞。还有一部
是已经上映可能会盘点的《玩具总动员5》
哦，这个还可以啊。
对，然后这个是就是第五部《重返寂静岭》，豆瓣评分4.4分，
太难看了。我们的群里面，就我们的这个
观影群，
那现在已经变成打牌群了
啊！对对对，
打麻将兼观影群
啊！对，就是群里面就有
恐怖
片
爱
好
者。
寂静岭嘛，它是一个还蛮有名的恐怖游戏，哎，对对对，而且前面的几个电影好像还可以。
哦，它是寂静岭，然后它现在是重返寂静岭。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另外那两位恐怖片爱好者，他们就很想在大荧幕上面看一看，感受一下。当时同期上映的还有一个就是经典重映《闪灵》，
对。
但我当时就跟他们两个说了，我说要不然，
你去看《闪灵》。
对，
其实你们可以，
对啊，
你买《闪灵》的票去看《闪灵》，他们去看《寂静岭》啊。
不是就没有看恐怖片的那种精髓在？
对啊，我们
精髓是什么？
就大家一起啊！
你可以跟。
那应该
生人一起，
那应该带你们去啊！
不要谢邀谢邀。
然后另外那两个小伙伴，他们就纷纷选择了，他们说要看新的。
这个对话仿佛我在哪里有听过。
哎呦，我知道，死神来了。
当时你就说过了吗？
太难看了。
好嘞，快点吐槽。
等等，大记忆恢复是这个吗？
对啊。就重新进入到了寂静岭嘛，这个镇嘛，一个、
哦、是个镇，
我觉得它是有点像邪教吧，应该背后里是有这种感觉的吧。
上九一色村，
然后那个男主，应该是男主吧，手上是有一个手电筒的，哇，然后那个导演我也不知道他拍摄手法为什么这样，你手电筒 OK 你要照，他全程都照观众，整场片我就觉得我背后就写着排大字坦白从宽，我就觉得
他也挺复古的，现在水用手电筒不用手机就行了嘛，
没电了
哦。等等，我想问一下这个寂静岭是哪个国片啊？
应该是美国的吧。我也不清楚啊，它是游戏 IP 改编的吧。
寂静岭这三个字不知道为什么老是给我一种韩国片的感觉。
最近韩国也有一部啊，什么沙漠池，是不是听说还挺红的，也是恐怖片，
反正他们也是鲸鱼迟到。
嗯，
我对恐怖片这个领域基本上没有在涉猎，
我们来看一看百科上面是怎么讲的。它有一张很经典的图片嘛，就是这个小女孩嘛，没有嘴巴的这个小女孩，就很经典的电影图片嘛。它是由恐怖动作冒险游戏《寂静岭》改编的，讲述的是，这个是前面的，就是母亲罗斯为治好养女沙伦的怪病，带她来到寂静岭，遭遇恐怖的事件，藏着邪教杀人的秘密，被受困无法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是挺恐怖的，
它有挺多元素，既想要去致敬或者说重现游戏里面那些经典的三角头的那个怪物啊，还有那些没有脸的护士小姐姐啊，又想要有一些内涵在里面，反正就是导演和编剧想要的太多了，但是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坨，
就是哪边都没弄好。
对，然后
什么都想要，
关键还不恐怖。
哈，
他不是拿手电筒照你吗？
他就是那么亮，我哪里会恐怖？看恐怖片，你就是享受那种就肾上腺素飙升啊，然后有那种紧张刺激的。
要么是那种吓人，
对啊，
要么是那种
有跳脸杀，
心理上的那种
啊。对，就是因为外国的恐怖片，或者说这种欧美的恐怖片，不一直以来就是不是非常的恐怖，就血浆啊什么的。就一般，有没有？就看还是就是
看日韩的、
东南亚的也比较多，泰国
的、亚洲
的。
对那种，我对那种就是心理恐怖那种，我觉得更恐怖。那种比较瘆得慌的那种，我觉得更恐怖。
反正这部就拍得很烂啊，我觉得一点都不恐怖。
你没有中间跑出去去看《闪灵》就好了吗？
没有，就是边看边吐槽啊，因为也没有什么人看啊。
有没有人愤而离席吗？
以后真的是可以愤而离席，我觉得。电影市场不是江河日下吗？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一个那么长的东西了。
不懂啊，可能我对这个 IP 也不是非常熟吧，所以他想要表现的那些可能我也没有能够 get 到，然后又不恐怖，然后又太亮，哇，我简直了。
太亮会生气。
我好想跟他讲说我说我什么都说。
就是4.4分已经说明
了，太高了太高了，是2分吧。
哎，豆瓣能打出2分以下的吗？
有吧，
可以吧，
一星是2分嘛，它有半星的是不是？
它之前不是有哪部片不是2分吗？
我2分以下，就是
2分以下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好像不能打到2分以下。
对啊，那白雪公主不是2分吗？
我觉得3分多已经是很
多。那你这两个跟我看，我可能会比较想看白雪公主啊。
对
不
对？
好吧。
哎，那这个跟美人鱼呢？美黑鱼呢？
美黑鱼啊，好歹那个小姐姐唱歌还可以。
我问你，问他，问尖尖，现在你必须要看一部电影，
嗯，
是宁可看美黑鱼，还是要看《闪灵》？
美黑鱼啊，
《闪灵》是很优秀的恐怖片吧？
对啊，
但是美人鱼是一个，
你想想宝伯特，
差的，
宝伯特就致敬《闪灵》啊。
不要啊，
不可爱，你把杰克尼克尔森一直想成宝伯特就好了，
就是你宁可看烂片也不想看闪灵了。
他会怕吧？
对啊，真可怕。
闪灵还是可以的，
我知道他很优秀，所以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看，窗户全都拉到像现在那么亮的时候看的，也是被吓半死。
是啊，他就还蛮
恐怖，他真的很恐怖。
对对对对对，他跟小丑是不是是同一个宇宙的？好像是。
那这样他是歌坛的，
不是那个歌坛的那个小丑是另外一个。
我想说他跟蝙蝠侠是一个世界。
不是那个小丑什么魂来着？
还魂夜。
小丑回魂，好像是同一个、
那个、世界观，
同一个作者写的吗？
对，就那个史蒂芬金。
哦，
对，
哦、
是他的作品。
嗯，哦，不看不是因为他不好，就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对，
我坚持是看完了。但是我现在除了好吓人好吓人
就是你的记忆
清除了一些记忆。
对
那为什么你要在这边做什么大记忆恢复啊？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这个坦白从宽的大记忆恢复啊，帽子叔叔把你装过去的时候坐在那里就是大灯给你照下去啊。
哦，这个是网络梗哎、欸
嗯
哦、我还以为是寂静岭的梗。
没有啊，就是大灯照你啊，让你不睡觉嘛，就让你黑白都整个都颠倒，然后你。
但是这种是违反人道，
那个电影拍的就是违反人道啊！你搞起哦，我眼睛很难受。好，下一步，
下一步也是找找看。
好，
方正跟阿木干的、错都是阿木的错，也是那天上映的1月23号上映的，但是这个分数是有略有提高，就是 5.7 分，叫做爆水管。我知道阿路要去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主演有彭于晏，
对，他老公在里面。
这个剧在讲什么我现在很疑惑、
我给你读一下他的百度好了，
他是一个喜剧，
对对对，
我知道
他里面有很多喜剧人有参加。该片讲述的是东南亚小镇警察于大海（括号的喜彭于晏）因维持辖区7年零犯罪率，导致警局面临裁撤，为保住工作，带领同事伪造案件时，意外与潜入警局下方的盗墓团伙相遇，双方因爆水管事件共同卷入古墓宝藏案的故事。
但是设定还蛮好玩的，
就还蛮搞笑，
还挺不错，
就挺搞笑，就是爆米花电影去看。
但五点七分是为什么？
五点七分是为什么？
它就是很多不合逻辑嘛，你又看一个乐就好。
但笑点会尴尬吗？
还行吧。
那如果笑点不尴尬，我觉得就
我是觉得
就已经挺不错的了。
我是觉得还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及格吧，
六
分应该
五点七跟六分差不了多少。
有了还是。补考和不补考的差别，
差了0.4呢。
就是彭于晏演的这个，原来他是一个特警嘛，
嗯，
然后因为某一次他的一个行动就造成了一些问题，但其实这背后是有高层内部的一些暗箱操作在里面。他最后其实就是被当作替罪羊，高层许诺他说，哦，只要他在被下放的地方工作做得好，那就可以再把他调回到城市里面。
嗯，他那个零犯罪是因为他都把犯罪扼杀在摇篮里嘛？
哎，他就是暴力执法，把整个村子就治理得很好，
他就发家的人，
得到的结局就是。全员被裁撤掉，于是他们就开始要保护这一个警局能够存在下来。
这个怎么前面听了像那种什么日本我社团要被裁撤了，所以
对对对，就类似的。那这里面有奇怪的喜人有参与在里面啊，那就演一些奇怪的喜人，
反正就是毫无逻辑了，
不能带逻辑来看的。就在他们的警察局下面
有
一个
古墓，
他们在挖的时候弄，然后就水管爆掉了，然后那盗墓的就伪装成为了
修水管的，
所以才有爆水管的这个名字。
水管是那个盗墓的给他弄爆掉的，
不是，是他们自己弄的。
盗墓的就也反应的挺快的，
就他们要怎么想着怎么潜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感觉他是不是不好把这一个故事的地点发生在我国国内，所以又移到东南亚那边去？
这只有东南亚才能这么混乱啊！
就东南亚承受了太多，我感觉。
对啊，
就为中国的电影事业，
感觉彭于晏最近好像都在那里，是吗？感觉很久没有回国了。就整体上我觉得还行吧，打戏也还可以啊。
我、哦、还要打戏哦，对哦，
当然了，彭于晏当然有打戏啦，还可以啦。
反正你觉得 5.7 是低的，
还可以吧，六分是可以的啦。
不要再在乎这0.几分了，
就看完之后没有刚才那一部那么不开心了，就至少还是
他没有大灯照你啊，
对，他没有大灯，
他没有彩排头盔，
这边才最应该大机翼回复的，是不是？
对，这些人都应该被抓起来。有些电影其实就是不用管那么多逻辑啊什么的，
承担一些，
对啊，就是你
这种功能，
那你工作很累了，然后就想不带脑子看一部电影啊，他完全可以啊，不用带脑子。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带脑子，我为什么不去刷短视频呢？
那我不喜欢刷，
我也不喜欢刷。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在看短剧吗？
短剧太
吵了，我没办法哎。人家说是精品的短剧，我没办法，我一定要看长的。它那么短的那种，很快
节的，太激烈了是吗？
那我为什么不去看泰剧呢？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 AI 的短剧，
我最近很火哎。
看久会有一种，不要看久，看两分钟我就觉得难受。
短剧我只能看那种猫猫的。我最近在看的那个《飘茉莉》的，我等下可以推荐给小伙伴，就是 AI 猫猫。
他也很喜欢看什么学日语的视频啊，有只猫。
我最近也喜欢看那
木吉酱啊，
哎，好可爱，声音好奶
啊。对啊，AI 的我只能看动物的。
就是我不是说的，就说 AI 生成的演员演的。我妈
又绝技了。
我妈有个谁在看，我有瞄了两眼啊，挺一言难尽的，我只能说。
因为我现在有一种疑虑，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分得清楚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的吗？
就按我同事他妈妈的理论，就是每个人都长得很好看的就是 AI 的，
真人也可以修啊，
不是啊，就是连配角都长得很好看的，
这配角没有人权，不用修
吗？他们
那些 AI 短剧的人会长得很像吗？
像倒是不会，但是我感觉就是他们的情绪过度没有我们人类这么细腻，就是他的情绪都是大张大合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技术问题，是可以演进的，但是还是有点恐怖吧。
老伟人，
对，就是那种伟人感。
可我的短剧太短了，他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去制造那种矛盾冲突，对，就很抓嘛。
我之前看有一个讲什么拍短剧那种视频，
拍短剧的短剧，
不是不是，我看到我很震惊，现场就是导演练一句，他给演员跟着练一句，这样。
你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不就不好评价，反正就这样。
我只是觉得会类似剪辑的。
好的，那
下一步，
下一步是一个正港的贺岁档，2月20号上映的。
前面这些都不是正港的，
就是大年初四上映的。你夜王
哦，
豆瓣评分7.8分，导演是吴伟伦，主演是黄子华，他们两个之前合作过《毒舌大壮》。
哦，
他这个夜王跟《毒舌大壮》两者在气质上还是很接近的，就是那种喜剧爽片。就是那种比较快的剪辑，然后凸显香港的那种都市感还有市井气。其他的主演有包括郑秀文、王丹妮、廖子宇、杨伟伦、谢君豪等等。
我觉得挺好看的，为什么只有7.多分？
7.8分挺高的了，
已经很高了。
嗯，我觉得非常不错了，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片。
那我们来讲一下他讲什么吧。
嗯，
就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夜总会，如今生意一落千丈。那过去站在夜总会顶端的夜王，那这个夜王就是这个黄子华，他的人设就是那种八面玲珑，善于处理现场的各种突发状况，而且非常具有江湖道义。
Daddy 讲哎，然后是妈妈嗓，也是
Daddy 讲。
郑秀文是妈妈桑
哦，
对，夜王嘛，顶端的男人，但是他现在只经营了一家门店，
没被经营几家，
以前可能门庭若市很多家吧。
哦，
那为了改善经营嘛，总部就派了一个人来跟他协助管理，那这个人就是妈妈桑郑秀文。那这个妈妈桑呢，就是这个 Daddy 讲的前妻。
哦，
就已经离婚了前妻。
对，然后随着他们两个人又有点那种小恩怨又得合作的这个慢慢进行，然后发现了这个总部是想把他们的这个业务直接转卖给其他人，所以这两个人就开始携手起来，跟众多的姐妹一起守护这个事业。
我唯一能想到他被评低分，当然我在网上看到我有这样的言论，就是说他在守护一个很腐朽的，他其实想用这个夜总会去讲老香港那种感觉嘛，但是批评他的点说这个就是皮肉生意嘛。
首先观看这个电影的一个门槛就是你要放下是非观念，毕竟他是涉黄企业嘛，不，也不是企业，就是涉黄事业嘛。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在这里面，无论是这些妈妈桑爹地讲还是这些小姐们，他们的主体性是比较强的。
嗯，
虽然我知道现实当中是很多人都是被迫要去从事这个行业的嘛，但是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热爱的这个事业，就
也没有到热爱吧，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啊。
对，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把它当成是一份工作，
因为
一份正常的工作，
赚的还是算挺多的吧。
这种应该只能算是灰色产业，但不一定会是涉黄产业。就
你从电影上的面来看，它确实是擦边的嘛。
对啊，对啊，
对，就是那种风俗业嘛。
是是是，
那你很难界定
风俗业啊。它直接就说在场内是一个价格，带出去就是另外一个价格。
但毕竟一国两制嘛，那它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
他们这是回归前是不是啊？
哦，这个我不。
他的时代设定好像是回归前半，
所以嘛，那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这个处理显然是理想化了嘛。对于我们这种有是非判断观念的成年人来讲，
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的，
就是你要分开看。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商战片来看，
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爱情片来看。
居然是
爱情
片
啊！
就感情片嘛，其实我觉得
他感情的部分很无聊
啊。啊，不会啊，
真的吗？
就是高楼里面的套房里面那一段时，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哦，
还有谢君豪跟他们那个咪咪，还是叫咪咪吗？
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有点忘却了。我们就是他们有一段
花名都是这样的，
就他喜欢那个
咪咪，
又乱讲啊，
夜场小姐，然后跟这个长得很像。把他当作
玩玩类型
的，对对，玩玩类型。
哦，
这不是爱情啊，就是说这个小姐就顺势借了这个力，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嗯，
每个人都在通过这个夜场，在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说钱财，包括说认同感，就是有这种家的归属感，然后包括说一些前程之类的东西吧。
我觉得他的情节部分还是有一些老套的，但是不妨就是看得非常热闹，其实非常符合春节档的调性吧。
港剧味道还蛮重的，就是有一种在看港剧的感觉吧。
哦，
可能是有一些怀旧气息吧。
就他给我感觉就是还真的很像那个毒舌大壮。
我觉得他比毒舌大壮好看。
那就逻辑而言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这一部。但是两部的精彩程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你的招应该会喜欢。
嗯，
我们可以点播起来。
对，它中间还有一段有点像谍战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那种商战的感觉我还蛮喜欢的。
对，他们要做局，然后就还 蛮不错的。
好的好的，
那个
其实是挺好，
比较
反正已经上点播，已经上线，
等一下就可以
半年了。
所以剧透已经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
就
你耿耿于怀，你为什么不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呢？
就跟那个咪咪一样哈，
是叫真的叫
咪
咪
吗？
咪
咪吗？还叫
不知道啊，
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是咪咪吧。他那个配角的演员都还演得挺好的啊，
好像说配角的演员是黄子华的粉丝，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那个小姑娘，
算是女二吧。
就是
他跟黄子华也是有一段纠葛，
对，他通过追星然后得到了这个演戏的工作。
哦，
就他喜欢黄子华，然后进入到了演艺圈，然后最后能跟偶像搭档，而且是有那种
有吻戏
亲密的戏的，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赚到了。
是的，人家本来长得挺好看的，
好看的，好
漂亮，就那里面的各种环肥燕瘦啊都是很不错的。
Next one，
那 Next one 我们就得听那个陈正大骂特骂。哇，这是3月8号上映的，豆瓣评分9.1分，叫做《非穷尽列举》。那3月8号它是
三八节档。
哎，对，就是打着
女性
主义的旗号上映的。
女权主义，
我现在是有点不太喜欢那种言必称女性主义，就我不太喜欢，就是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嗯。
那他是跟初步举证一样的团队嘛，那初步举证是前年还是去年的电影，
初步举证很好看。
对，是一样的导演跟编剧，然后他也是话剧剧场实拍再搬上大荧幕的。
哦，
同样也是法律题材的片。
嗯，
所以这一部这个《非穷尽列举》上映的时候就我们都是非常期待的。
初步举证跟非穷尽列举好像都是法律名词嘛。
哦，对，在我去查过。
好，来你说。
就是在法律语境当中，非穷尽列举它是指的是包括但不限于，它有个法条是叫做仅限于以下情形，然后列出的只是例子，没列出的性质类似的也可能算数。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说这个地方严禁携带宠物如猫狗等，
嗯，
就是有些蛇啊蜥蜴啊它没列出来，
嗯，
那也算，就是这个意思。
它穷尽列举意思就是都写完嘛。
对，
那非穷尽列举就是没给你写完，就类似这样子的。
哦，在我心里就是这一部它是远不如初步举证。但晨晨就是内心当中就更愤怒了。
我看完很愤怒，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程度。
那你愤怒离席了吗？
没有离席，
我看的是挺不舒服的。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片要讲什么吧。
对，女主她是位大法官，美国的大法官，
女性法官，
工作的时候雷厉风行，但是下班的时候也是要当一个称职的太太跟称职的母亲。 那她的丈夫是一位律师，
想当法官但没当上的律师，
可想而知她平时还要小心翼翼的照顾丈夫的这种小小的男性的自尊。对，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儿子，然后儿子感觉是有一点胆小内向不善交际的，
话都被爸爸妈妈说完了，他当然没办法说了。
你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戏要完蛋，就是他儿子一出场的时候是打电话问他妈妈说我的件衬衫在哪里，我从这里就觉得他们家教育绝对是有问题的。
Why
一个18岁的男的还要给妈妈打电话，打十几个电话问我有一件衬衫放在哪里。
我今天早上也问阿梅我的这个，
不是，他是打电话而且打十几个电话。
场景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就是大法官在法庭上雷厉风行的判、判
先，而且判的他就是判就是强奸案。
休庭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十几个儿子的未接，他以为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回过去，然后他儿子就是有点妈宝的那种感觉，说妈我今天晚上要去参加派对，我的什么什么衬衫放在哪里，他妈妈就说啊，就是放在那里，就比如说放在哪个柜子底下的哪一个抽屉里面，什么衬衫跟什么衬衫之间，然后、你会觉得一个女性法官一开始是那种形象，然后休庭的时候又要处理这种事情。
我不是这种愤怒，就是
哦，这里不会让我愤怒，
这里会觉得要玩。
对，那刚刚讲到他儿子是为了去参加一个派对嘛，但是参加这个派对回来之后，他儿子就被指控为是个强奸犯。这女主跟她老公都认为他儿子是个乖宝宝嘛，怎么可能是
强
奸
犯？
一定是被泼了脏水嘛。所以就是拼命的帮
他们动用了他们在法律界各种人脉来替他儿子做无罪辩护，找各种各样的办法跟漏洞去推测被害人他会怎么去做这个可供，并且抓住被害者那个漏洞去说你记得的地方是不对，就是他指出很多细节方面是不对的嘛。然后来为他儿子脱罪这样子。他们还是始终不相信自己孩子是犯下这样的罪行的。他儿子完全在他们两个在帮他脱罪过程当中是沉默的。
在收集证据的时候，他们就渐渐发现了儿子不为人知的一面嘛。他会浏览一些不堪入目的一些网站，然后发表一些很可怕言论的聊天群，甚至他们就怀疑他儿子就是这个强奸犯。让我不太舒服的一点是他的结局太理想化了，
大义灭亲啊。
不是大义灭亲，就是
他如果是大义灭亲，我可能愤怒值不会那么高。
对，我觉得大义灭亲我能接受。他处理是怎么样，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反省了我在育儿当中对孩子的疏忽。
那他没有反省，
反正就是通过一些回忆吧，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反省的，然后再通过跟儿子的一些
促膝
长谈之后，把他儿子感化到，对，然后要去自首。这是非常取巧的安排，就是等于说他是两头都讨好，但我觉得现实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他当时是想说我要，但是我也是个母亲，我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到后面他是希望孩子能够脱罪的，然后他儿子自己跑出来说我要去自首，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大部分的影评都说这一部更好，是因为他确实讲出了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一个处境。我想说放屁，真的是放屁。剧里面其实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可以折射出这个家庭对小孩的教育就是很缺失的，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官，是一个高知女性，所以他从小他就给他儿子灌输很多所谓的女权的思想，你要尊重女性，注意说你不要被人家侵害，你身上穿泳衣能够覆盖的部分是不能够被碰的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有一次是怀疑他儿子在看黄片是吧，然后他进去就对他儿子一通大输出，就是输出了一大堆的观念，然后完了之后他儿子说哦，我只是在看一个游戏剪辑视频而已，他就哦没事了就走了，就是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小孩，然后他自以为自己做到了很多所谓的叫做教育，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父亲的角色是完全缺失的，所以他们家的教育是完全是失败的。
那这个不就是这部戏要表达的内容吗？
没有啊，他要表达是说作为一个母亲我现实的困境是这样子。他其实有讲出一个点挺好，就是男性的天然联盟， 就是男性当中他们会比如说对女生品头论足啊，或者怂恿她说你怎么这么怂啊，你怎么不敢去对那个女生怎么样，她都已经睡着了，她都已经醉倒了这样子，然后怂恿她去犯罪这个事情，这个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
但他处理这个点之后，就是父亲在那里忏悔说啊，我们原来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我们男性环境就是这样子，你拍这样子的片然后跟我们说环境就是这样子，而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儿子都是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所以我就要接受，或者说我就要面临这样的环境，然后呢，然后呢，你就停在这个点上。
他是提了一个困局，这个困局其实是挺难解的嘛，然后他就用一个非常温和的解法去解，我觉得这不对。
对，他最后解决是儿子自首，
他不是解决这个困局的方法。
目前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无法解决的困境啊。
让我愤怒的他自以为他自己在教育小孩哦，他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想要教出一个尊敬女性的儿子，我已经做得很好
了。但是他这点他后面有反省优势了啦。
他反省什么呢？包括他的父亲也是，就是他们一直都在伤害被害者。
在他们的角度，他们当然会觉得他都已经跟小孩讲了，但有很多你讲了但是小孩不一定会听啊，就是他们可能方式方法不对，但是他们自己会觉得我自己是已经有努力的去做到了。
它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片子嘛，无论它是不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它一开始它就是围绕这个案件来解决嘛。简单的道理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恶了你就是必须得去受到惩治，而且受到惩治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说我要去给坏人惩治才去惩治，而是希望说通过惩治让坏人知道他做的是错的。
我觉得你这个才是太理想了，不管是我们这
边的。但是 你看 你觉得我说通过惩治坏人会觉得是惩治是理想，但是他处理的是什么？坏人没有通过惩治，他自己想要去自首，这不是比我这种理想化更理想吗？
因为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不了解你们两个的，
对
不了解你们两个看完电影的愤怒，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实的问题啊，法律不健全下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你可以有这种视角，就是你把现在社会的现实拍给我们看就好，你把这个困境抛给观众，而不是自以为自己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样。
就是比起儿子去自首，我更能接受有一个有一种结局是说我放儿子走。
哦，
对，你要么就把他放进去，要么就就是因为他是两个困境嘛，就我身为一个执法者的信念跟我身为一个妈母亲的，对，这两个我都觉得是人的天性，是他自己的抉择，那你不能走中间的道路啊，就是要么就是你把儿子抓进去，而且抓进去其实在我看来是为儿子好。
那自首不应该也被抓进去吗？
自首也是被抓进去啊，但是我觉得
他儿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要自首的迹象，直到最后五分钟突然说我要自首，这个真的让我愤怒到达顶点，知道吗？
更一点的就是他儿子其实发现如果他去自首他能够获得更少的处罚，更黑暗一点的就是最后他不是承认了自己的犯罪去受惩罚，而是为了更少的处罚他才去自首。
这个我也能接受，如果你这样子演我能接受。他儿子突然间就是被大灯照亮之后那种感觉突然间啊，我觉得我自己错了啊，我要去自首，这样子你知道吗？毫无逻辑，而且他那个父亲绝对是完全缺失的，
丧偶式。
然后他那个父亲到最后就钻进去啊，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我觉得这种父亲是不会想到这句话的。最后就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哦，这个事情错，我直白的点出来给大家看。其实有演出一些他们家的话语权全部是父母在掌握，就小孩的想法都会被打压掉。那我怎么跟家里沟通？我不跟家里沟通。然后他做很多决定都不是他自己的决定，都是他父母亲强加给他的决定。然后你对小孩的不了解就是从这个点点滴滴当中，我觉得这个片不应该作为女权教育片，这片应该作为
家庭教育
片，就看这个失败家庭怎么诞生。
但是现在好多家庭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把重点转移到说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是失败的，我觉得这点很好。
嗯，
他不是啊，
那就是他宣传
他说
宣发的点。
我对儿子的教育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从小都在教他，所以我真的很愤怒，看到很
看得出很愤怒，
暴怒。 这个因为这个节目是这时候录的，所以我已经忘却了很多了，
忘却了很多的怒火。
现在给我照一下大灯，我们想更多东西出来，
马上给你照。
就是看完真的很火大，我当时就跟尖尖说，什么时候要录这个废柴音乐剧，我要狂骂。我觉得教育孩子不是靠说教啊，而且陪伴真的很重要。
嗯，
很愤怒，反正
愤怒，
我好生气，真的
胜过愤怒的海。
就那个片拍的比这个好，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们之前有点评过嘛，它是一个优缺点都很明显的一个片，它起码有优点，这个有什么优点？这没有优点。
但是它确实是让我看到了一些女性在对于男性的压制上面不得不妥协的无奈吧。
那为什么要妥协呢？就比如说她丈夫没有当上法官嘛，
嗯，
她说我就要照顾丈夫的感受，我就问为什么呢？啊，她说啊，那我是为了维持家庭和睦，那为什么？
这就是人
大家的选择
啊。对啊，
就是
你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和谐，你总不能天天在那边对她老公进行冷嘲热讽吧，总是要，而且你要考虑到她的感受啊，这个我能理解。
她考虑，那我考虑她感受，她怎么考虑我的感受，对不对？
我倒不是觉得她是服软去维护她，而是我看到了一些男性非常比女性的力量大很多的那个方面，
这一点倒是确实，
对，就是他会让我会有这种恐惧感，就是这个恐惧感还是挺真实的，
嗯，
对，就是女性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她不得不屈服于男性的这一点。
我最近在看那个，大家没看完，我还没看完，在看那本《像女孩一样投球》，
嗯，
我们女生就是很害怕失败，所以我们对身体的信任程度远远不如男性，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动作什么幅度不会很大，也不相信自己身体能做到。然后久而久之我们就是
有一些悖论啊，就是我为什么非常讨厌看到所谓的什么大女主啊，然后女性主义这种词，就是因为他会把女性放在跟男性同等的一个要求上，甚至是让女性做出比男性更好的，在某些方面做更好的业绩之类的嘛。但是我觉得他男生跟女生本来生理结构就不一样，而且承受的这种文化的
规训
也不一样，所以承认这种差距，正是这种差距的存在，我会觉得是更必要的。
嗯，就是说你不能
拿
要求女生，
对，
跟要求男生同等要求，这就是一种不平等。
刚刚晨晨说女性就是对某一些动作会小心翼翼嘛，那这些小心翼翼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规定的动作都是以男生的尺度来去衡量的，那我们女生要做出跟男生相同的动作的话，那当然是要小心翼翼嘛，所以嗯，就是一种悖论嘛，所以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初步举证比他好很多。我不明白那些讲这一部更好的人到底要讲什么东西。9.11分啊，这个片他是不是应该匀2分去给那个爆水管？
倒也不用。
我们来看一下，是
不用。
时过境迁，他有没有下降啊？我觉得这个片顶多就是7分，多0.1都觉得高，
我7.2吧。
你刚才跟我讲什么？你说你不要计较0.几分，是吧？
我有突出我没有你这么愤怒。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个7.4分的片，啊，由这个片是皮克斯出品的，3月20号上映的《合理变身计划》。然后在开播前，它的宣传口号是
“
皮克斯的回归之作”。然后我在想，我之前那些烂片哦，也很难比之前的那些烂了。
哦。就是之前因为它跟挽救计划上映的时间差不多，然后就有些人鸡同鸭讲，那变成说合理
挽救
计划，然后就开始鸡同鸭讲。
因为自身的家园受到某些威胁，所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然后又跟不同种族的人洗手来
一样，
那个
是一样，
对，所以大家鸡同鸭讲都说，哦，看得好感动，友谊万岁，狂哭。
然后看完发现自己根本看的不是一部电影，
差不多啊，内核是一样的。
你合理有看吗？
有。
嗯，
来客观评价一下。 两个皮克斯、嗯、曾经的皮克斯粉、
嗯、没有我不是是他才是我是迪士尼
啊，曾经的皮克斯
我不是曾经皮克斯粉
他
一
直
都是我一直
是
哦
那个一天皮克斯一生皮克斯
一秒皮克斯
来了
然后我们先简述一下剧情吧，这一部的主角是个女生，在主时间线的时候这个女生已经是一个女大学生了，
我以为何离是女生，
这么说也是女生，
就这个女主她从小热爱并向往自然嘛，那她现在生活的这个小镇就因为这个小镇的市长要搞大型的基建，镇上的森林就被破坏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环保斗争。进行这个斗争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一只独立行走的河狸，他就觉得很奇怪，就跟踪这只河狸，然后就踏入了他们自家大学的实验室，在一通鸡飞狗跳的慌乱之下，他进入了这个河狸的皮套，变身成为河狸。
嗯，
然后因为河狸它是一种能住堤坝的动物嘛，所以对于环境平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进入了这个河狸皮套之后呢，就成功的潜入了这个河狸群体，然后让小镇恢复绿水青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
听这个梗概不是很想看的样子。
刚才尖尖讲说是什么皮克斯的回归，或者说是那，我觉得还达不上吧，我觉得是比前面的、那个、
对，就很难比之前烂嘛，
就是比前面的那个新兵水火还是冰火罗密欧与朱丽叶
元素总动员
类似、
哦、疯狂元素城，
然后就比这个 是好不少了，但
什么鬼翻译啊，
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我看来就是、嗯嗯
嗯、然后还有上太空的那个叫什么
哦
你们之前大骂过这个片子、哦、
没有大骂啦，就是
有
什么小男孩什么姑姑想当宇航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姑姑什么都没捞着，
对对对对，
就烂到名字都忘了，
对太空什么东西、
啊、我觉得有到皮克斯的高度的上一部还是
心灵
之旅
啊，
那这个标杆是有点高的啊，
中间空白的十年去哪里了，
时间都去哪了。
这一部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河狸非常可爱，然后整个观影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愉快的，多次让人忍俊不禁。我是比较早去看的，一上映就去看，所以那一场观众还挺多的，然后有跟我们同样年纪的，也有跟我们同样年纪带着小孩的，
就是有一些欢声笑语的，
对，就大人小孩都非常欢乐，而且非常好的一点，这一部的笑点非常清新脱俗，就是让你想不到。
哦，那这还是有些优点的嘛，因为我看这个片的评价还挺高的，
七点多分叫做高啊，
不是，就是一开始我看到评价还可以、
就正常的动画片啊，就是能做到合家欢乐的我就觉得已经够了，
对啊，
嗯，
就动画片的属性，
但是
你采用动画这种形式的话，
对，但是你是皮克斯拍出来的，
皮克斯的这个 来要求他嘛，对对，
你这个在说就是迪士尼的有没有，那就 OK，
梦工厂的，
梦工厂人家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抛开品牌属性，
抛开皮克斯不谈是吧，
大家对皮克斯他会有一种期望，你一定得讲出一些什么人生哲理，
哎，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有一种包袱，思想包袱说我是皮克斯，
对，
但是你的人生哲理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人生能有什么哲理，
就那些人，
对，就那些，然后你皮克斯十几二十年，九五年到现在三十年了吧，
嗯，
三十年了，
嗯，
你还能讲出什么，就人就也就九十多，就或者一百三十多，
还剩不过三万天，
对，是不是
疯狂一天是一天，
很明显它是一个环保主题嘛，然后跟还有一个就是人类跟动物的这种非常令人感动的 friendship 嘛，对，
还有交流吧，我觉得因为这个女主她设定上她不是一个非常善于交流交际的孩子，就是他与其选择跟人交流不如选择跟自然交流，就有点那种离群所居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他跟
动
物 他前面的交流也不是很顺畅，
是就是他是一个不善于 交流的孩子。
但是河狸是群居动物，
河狸很可爱，
算是家庭居吧。
嗯，社会属性比较强。
对对对，是的，是
的，都很乐呵，
就傻嘛。
河狸应该挺聪明的，他们不是要住那个坝？
这是他的那个底层代码嘛？但是有很多河
狸。
但是有很多河狸在咬那个时候有可能被砸下就砸死了砸死，就他判断不对他就会被砸死了。
河狸有一半我觉得都是被砸死的、
嗯、对啊，但是他们就是建筑师是很厉害的。对，
而且我觉得他主要一点他没有上升到什么高度、
嗯、就是你不希望他上升到什么高度是吧？
那个高度不够高的时候你不用上升，
嗯，
不要强行上加
级。对对对对、嗯、你除非是说你有一个就是像心灵奇遇那种点，你稍微点一下我觉得都 OK 的。
嗯，
那你没有你就不要强行上高度，你老老实实做一些可爱的笑点就挺好的。像那个太空的不就在这边上高度吗？
对啊，
保送男孩上太空吗、嗯、
别说了。
但相比之下我也更喜欢那个玩具总动员五，
那你不能比吗？
就更野一点，
比克斯一定是收了什么高人的指导，
就很
笑点都是
简直了，救命了！
所以玩具总动员五还是不错的，是吗？
就很疯啊！
我还是蛮想再去看一遍。
某些角色的粉丝就潜入了这里，太可怕了，简直了。
我发现这边的影评来讲的话、
嗯、
对女主挺苛刻的，就会觉得因为女主的一意孤行嘛，然后搞得什么这边大火啊，然后
啊那个上太空那个不是更那个。
然后最近几个看下，因为刚好也讲玩具总动员五嘛，
你来吧，顺便把玩具总动员五、
哦、不要就
他要单独讲一集、嗯、
但我也不用了。网上也有很多人就不喜欢邦尼，
嗯，
就是
那个小女孩
玩具的新主人嘛。
我是上一部比较不喜欢啊。
哦，这样子吗？
因为 Andy 都把他最爱的那一只乌迪给你了，你还把他给弄丢了，那完全都没去找他。 Andy 他是想带着那个乌迪去大学的吧，
但也不是帮你求来的啦，是 Andy 自己觉得说乌迪要让他继续完成玩具的这个使命，而不是把他束之高阁变手办啊。
嗯，行吧，但最后
手办没什么不好的，
最后都变成流浪了。
啊，
流浪
的样子，我觉得流浪挺好的啊。
那我就会觉得，
但是这一季他还可以啊，还是挺可爱的。
对，但这一集还是会有很多人骂他，我觉得就会觉得大家对角色也太苛刻了一些。
嗯，
我们观众能预测到整个事件的走向嘛？
嗯，
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不那么做？但我觉得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里面那个小女孩的整个逻辑还是比较清楚，能够理解她的一些做法，不是。
但是他们就觉得她一意孤行，强行烧山呐、
啊。我说的是邦尼啊，那这部我是觉得她有一点一些地方她太偏执了。他其实可以想一些更好的方法。
18岁大学生可以了啦，我觉得可以了，就是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就不用太上架子去批判他。
就这样吧，反正我觉得他在当河狸比较可爱。
那就是因为河狸很可爱。OK，那我们讲下一部吧，下一部也是个动画片，8.1分，一样是3月20号上映的，叫做《你好，艾美丽》。
哦，
它是法国跟比利时合拍的动画，讲了一个比利时的女孩在日本和照顾她的日本保姆的故事。
嗯，
它是根据作者亲身的经历改编的，然后作者就是叫 Emily。 对，她是出生在二战之后，父亲是外交官，所以在她3岁的时候全家就随着外派的父亲到日本居住。
嗯，
但是他跟普通的小孩有点不大一样，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心理的问题的，具体什么问题没说，就感觉有点像自闭儿童的那种，就一开始小时候的
那种。我感觉他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阿兹伯格，感觉有点像那个阿兹伯格综合症，
不是太懂，就是他还是会比较向内的那种，
是有自己的那种世界。
对，我有接触过这种小孩，跟他讲话没有办法用人类逻辑讲，他自己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
嗯，然后这个动画一开头的那种表现我觉得非常灵。
对，他这部动画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那个色彩太瑰丽了，
嗯，
太漂亮了。
嗯，
这么好的一个电影竟然输给了那个什么猎魔什么也自己
女团，
至今至今还没有瞻仰过
啊，就是可能美国人就是少见多怪，你就只能这么讲。那这个电影它一开始就是从小爱美丽的出生嘛，透过她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嗯，
那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赋予了这个世界非常多不一样的角度。
嗯，
那一段真的是艺术品，
对，
画面非常有想象力，也非常好看。
嗯，
不愧是法国人的动画，就不愧是
法国人的刻板印象又加深了。
对，而且是非常有哲学意味的，
嗯，
就是它可看性的同时，你还是有它的思想深度在里面的。
嗯嗯嗯。
然后就是他们全家就移居到了日本嘛，他们全家是由一位叫做西尾的女性去负责照料他们一家，算是他们家的居家保姆嘛。
嗯。
艾美丽就通过这个西尾小姐去认识这个世界，就比如说认识下雨天啊，
嗯，
认识一年四季，
嗯，
认识神社，认识男孩节等等的，
嗯，
然后艾美丽就这样度过了童年无忧的时光。
嗯，就她好像是三岁还是几岁就回到，
嗯，哦对对对
对，然后她是三岁还是四岁就回去了，嗯，宣传的时候他好像有讲到，就是说儿童在三岁之前好像记忆他是比较模糊的嘛，
嗯，
所以他能够用这种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想法，从小朋友的眼睛去看待整个世界，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是非常神奇的。而且他这部里面他有很多让我们今天很熟悉的音乐，
嗯，
会出现在里面，
那些昭和时代的
对
一些名曲，
对那些日裔中那些汉化神曲。
我觉得法国跟日本是两个非常双向奔赴的国家，我感觉就法国人也很憧憬日本，然后日本也很憧憬法国嘛，
嗯，
所以在这个动画片里面日本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全面的画面真的是毫无争议的，就很美。
嗯，
而且日本它是那种一年四季都非常分明的国家嘛，
嗯，
所以就是非常好看，所以它就展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非常美好的情谊。就因为这个作者小时候好像是也被日本人霸凌过，
哦，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日本人就很糟糕，
嗯，
但是他记得的就是西尾小姐跟自己相处的那种美好的
回忆，
美好的回忆。但是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他的时间就是在二战之后嘛，
嗯，
就网上对他扔一点就是到底他是反战还是反战败的这种感觉嘛。
我觉得如果是法国人他不存在这种反战败的，我觉得这个也有点反战败，我觉得主要是
日本
或者是轴心国集团的这边才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看那一段历史，
嗯，
因为那个西尾小姐其实也是受到这个战争，
他们一家人是因为，
啊，
应该是因为空袭吧，
空袭、就是，
然后所有人都失去了生命嘛，所以网上很多的观点就会觉得说他把一个日本人包装成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形象。
但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都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呀，就是他们还保存有人类思想的这些人应该也是啊，像二战后那些日本的那些左翼，
嗯，
左翼的那些他们也是啊。西尾小姐原来的那个 boss 那个老板娘，她的反而就是一个站在反战败的一个，因为她把作者一家都当成是敌人啊，因为就是因为有他们日本才战败。我觉得他这两个角色塑造的还是蛮明显的呀，
有一些对比的是吧，
是有对比的，
就
我个人觉得，
嗯，抱持着怎么样的一个情感去写的嘛，
曾经的那一群日本左翼分子们他们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动画还是文艺作品，我们是能够感受到
他
们，他
们现在会就是连萤火虫之墓他们都会觉得是反战败，
就是非黑即白了，就一定要去站两个战队，他们就感受不到。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片就是也是挺可惜的，
嗯，
没有让更多的人看到。
嗯嗯，其实说真的，战争两边都是没有胜方的，最后既得利益者，以日本来讲，就是他的那些军国主义的这些人啊，
嗯，
他们在最后
就是我们得看清楚邪恶的
是
的到底是什么嘛。
就是你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跟面对一个群体的时候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最近我刚好看的那个石黎道他们拍了一个 琉球的纪录片嘛，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哥，就是比较宅，
嗯、
然后比较喜好军事、
嗯，
但他有收集很多二战时期日军的暴行，然后他有做了一些所谓叫做和平教育，在当地是做类似于这种公益的活动。
琉球不是日本的，
对呀、啊，他们会这样认为。然后，丙叔当时问他说：“你想来中国的话，想去哪个城市、啊？”
嗯，
那小哥说想来南京嘛，
嗯，
他查了很多资料，
嗯，
他想去看那个
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丙叔就说：“你先别去，我先带你去逛了一逛南京。”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日本人，你对南京的印象可能只是停留在它是一个被日军铁蹄侵占过的城市，但是我要让你感受到这个城市真实的脉搏。当年就日军入侵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有活力的，你吃到很多小吃是当时人留下来的小吃，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活着的城市，不是很片面的，就是在你的教科书上面说是被日军侵略过的城市这样子，让他对南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之后再去回顾侵华的历史，他会更深刻。
那这个小哥他是属于从本岛移居过来的吗？
小哥是琉球的，我有点
忘记了。那他到现在如果按法律上他还是日本代管的，
对，
他们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如果要来讲说琉球上面的人其实跟福建人的血统可能会更接近，
他是南岛的，
什么三十六姓入琉球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当时是我们这边有一部分的人其实就是到琉球去生活嘛，所以其实
那个
他跟我们更
拍得挺好，就是他每采访一个人他就会问对方说、你更希望我称呼这个土地叫琉球还叫冲绳？
琉球，
其实大部分人会说琉球。
对啊，现在我们官方也已经给他换成琉
球
了，对，推动琉球复国主义，加油！
不要乱说，我们没做这个事情。当地有在修新的美军基地嘛？其实看得出来，对当地影响还是比较大。
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一个方向啊，他最近不就是日本和那个菲律宾联合起来在那个南海搞了非常多动作啊，什么重新划分他们的海权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出动了我们的海警船去进行那个嘛。
就是政治操弄嘛，因为他现在经济比较差，所以他包容性就没那么强。
他画的是哪里？是画的是台湾岛，就台湾岛出去一点点。那按照国际法来讲，它其实属于台湾所属的那些经济领域、或者说海域的这个，但是该死的那个赖清德他完全都不作为。那我们去维持海权，然后他还反过来喊话让他们不要听中国的，说那些跟中国没有关系。那个该死的赖清德，你果然长得就像日本走狗。中国真的，我们要实力强大，你才能够去那边喊话。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求他们报番号嘛，就是宣告说这里是我的海域，那你要过来。
我们是比较克制在这个上面。
对对对，已经是很克制了。
我们什么变成了一个政论节目？
政论节目，政论节目。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下一个，
下一个是个美国片。
哦哟，美国爸爸。
3月20号上映的，豆瓣评分8.6分。那这个片我们三个应该都非常喜欢哦，叫做《挽救计划》
啊，
把那个飞熊侵略局的几声给它挪过来，这个竟然没有超过9.1，不科学，不科学，这个要达到9.5分。
我发现你没去混饭圈是一大损失。
我混过还是没混过？
它是根据安迪威尔的同名小说改编，《火星救援》不是，不是，不是，就是《
火星救援》。
就
是、那不是上一部吗？
对对对，他上一部里面，上一部他就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是《火星救援》，导演是克里斯，
我在月球种土豆，我在
火星种土豆，
导演是克里斯托弗米勒，然后他导演过《蜘蛛侠平行宇宙》跟《蜘蛛侠纵横宇宙》，主演是高司令跟桑德拉惠勒，还有一只手戳的石头质感的外星人。嗯，需要简介吗？
要吧，需要吗？
那稍微简介一下吧。
一个高中老师被绑架去拯救地球的故事。
高中老师拯救地球啊？
好，
当老师好惨啊。
一些科学老师，
反正就是一个科学老师。
嗯，就他的设定是，就太阳遭受了一个叫做噬星体的侵蚀。
嗯，
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危机的话，全人类就可能在
要玩完，
要玩完，对。那为了拯救全人类， 包括男主叫格雷斯在内的三名科学家团队被送上太空，经过漫长的航行，因为他们好像是那种催眠冷冻都休眠了，
其实不是冷冻啊，就是休眠
啊，对，休眠了，对对对。但是只有男主一个人醒过来，那男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失忆了，小伙伴也死亡了，所以他要在无限的太空当中回想起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为什么要上太空。
嗯，对，以及活下去。
对，那在此期间呢，他遇到了
一个外星人。
对，那这个外星人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噬星体的危机，那这个 外星人是波江座星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只石头，外形像石头的
八爪蜘蛛，
好可怜哦。
然后就是这铁手一起拯救他们，我们
各
自星球的故事。
嗯，年度最佳预定。
嗯，好，
我在想我在支持哪个外星人，
干嘛突然卡住了？
什么哪个外星人？
就年度最佳嘛，我要支持哪个外星人？我要支持巴斯光年，支持
巴斯光年。哪里是外星？他是宇航员，你要想说支持哪个宇航员？
我觉得他整个故事的框架非常好，因为男主一开始失忆的状态嘛，那等于说是观众随着他去，
他是逆行性的，就是然后他就会倒过去想嘛。
嗯，
对，
嗯，就是一道解谜
的
感觉。嗯，
对，
他小说的解谜部分更多，
这一部分小说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因为小说我觉得他会有一种看侦探故事的感觉。
嗯，
因为他的给的线索就更多了，因为小说一开始你并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
他甚至不知道他在
是
那个，
对，所以直接看小说的体验应该会比较好。
对，
是就会有那种抽丝剥茧层层
深入的感觉。对对对对对，电影里面的这种情感的刻画我觉得也是非常真挚的。
嗯，
热泪盈眶，老泪纵横。
对，
有些时候表现现人类的小情小爱也挺好的，就不要上太多高大上的价值。
你今天是 F 人晨晨哎？
不，我本来就很不喜欢太过于宏大叙事的那种故事，我是不太喜欢的。
嗯，
就因为我刚才讲了嘛，你面对具体的人跟面对一个符号其实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更打动人吧。
嗯，
对的。他这里面其实塑造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类的形象。
嗯，
对，就是刚才说的高司令演的这，哇，我觉得那高司令真的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这就是他的赛道。
对，他
什么窝囊赛道，
他的赛道不会打败他。
这美版雷佳音
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颜值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窝囊，他是小委屈。
他其实也没有很窝囊吧，
我觉得就是那种就委屈巴巴的表情啊，
就是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我觉得眼镜加大分，感谢他女儿。
啊，眼镜加大分，那你加巨大分。
感谢他女儿。
他拍的其实镜头语言还是很好的。
嗯，
然后他破烂那件毛衣，
他穿的衣服我好喜欢哦。
啊，不是说戴丽织的吗？
不是，是戴丽复刻了一件。
哦，戴丽是复刻了一件，我以为真是戴丽织的。
那件狐狸的吗？
对对
对。
对
啊，挺多埋的那种细节的梗，
小彩蛋梗，
对，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阿宅是非常
喜欢
的。
对，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桑德拉·惠勒，冷酷的
人类领导者，
对，
指挥官。
对，
我觉得把她作为女性，我觉得非常的
好，天眼狂喜。嗯，
对，
而且她是德国女性，一下子就合理了起来。
对，东德女性更合理了。
就是，然后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多国家的刻板印象。
嗯，
中国也很刻板啊。
但是我会觉得这些刻板印象还蛮可爱的。
嗯，
苏联也挺刻板。
对啊，
他不是俄罗斯，我觉得那个是照苏联来的。
我觉得日本的也很刻板啊。
什么？
就是他的那些宇宙飞船上面都是一些日期的 logo 啊。
嗯，
我老觉得那些飞出来是高达。
哦，他们传了一个片段是那个三十七男配的那个。
哦哦，对对对，
配的那个惠勒的那个角色。哦，哇塞
，EVA 在线，不要逃避，不要逃避，
太 EVA 了，太 EVA 了，连那个笑都很 EVA。
哇，哦，请那个陆潮司啊，来再弹一遍。
就是当时看完也是有很多感想要讲，但是今天可能
已经忘记了，
有点语无伦次，但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电影。
因为这个片子还挺红的，就挺出圈的，所以很多播客都有讲过，我觉得也不需要我们再去重复那些东西了
啊。对，
就只是表达我们对这个片的喜欢之情。
在我看，我觉得它很像是成年版的 ET， 就他们之间的那种最纯粹的友谊。
对，
就
我有一些不好的回忆又涌上心头。
那是史皮宝老师对你的折磨。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后的 ET， 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你和阿路去看的那一部，有没有？我发现阿路选片很糟糕啊，评为那个本年度烂片选片
王。哦，阿路是来叫你去看揭秘日。
不，揭秘日是这样子，如果没有阿路我也会去看的。
哦，所以错怪阿路了是吗？
对，就大家但是水不是为了男人去看的。
但是他传的局不是吗？
他如果不传这个局我也是会去看的。
哦，好，
对，
我还蛮感动他们外星人和人类之间的那种突破语言，突破
合理跟人也是一样的吗？
不大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段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双方在寻求语言的，就是沟通的那个。
对，果然数学才是天底下共通的语言。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妙。
对啊，数学是科学的语言。
是啊，是啊，真的很妙。就而且还有他们两个飞船在太空跳起那段华尔兹，我也非常的喜欢，特别的那个音乐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太空的拉拉链。
高司令手作拉拉链的海报，你忘了？在这个和 AI 横行的时代。
这手搓非常好啊，
匠人。
就对啊，那个 Rocky 他既然不是 AI 传出来的，也是很棒啊，直接就是用木偶来操控的嘛。
对啊，
他的配音演员就直接就是他的那个操纵师啊，木偶的操纵师。
就是他操纵，是说他操纵的时候，
当代比利啊，
用了一些声音嘛，然后后来选了很多大牌的演员来配，配完之后都觉得不如这个木偶师的好。
对啊，这个木偶师的就很可爱啊，那种淡淡的人机感，
身心灵合一啊。
Question， 然后一直抠抠抠的敲，我就觉得很好玩。
很可爱。
对啊，然后最后给他造了一个巨大的那个
狗窝，
也不算是狗窝吧，
就是谁是主人谁是狗这个问题，
谁先接球谁是狗。还是挺好看的，
小时候对细节的刻画会比较到位，因为它毕竟是体量的那里，
嗯，
就电影的体量没办法承接那么多的细节，
而且小说的文字我觉得很幽默。
啊，对对对对，挺好的。
对，
我估计翻译可能也有立功吧。
嗯，就有那种淡淡的吐槽感，不知道为什么在里面让我有那种感觉。
嗯，
对，而且还是那种比工科直男的吐槽感更深了，
很合理。
他们说第三部，就是这个系列还有一部，主角是女生，一个17岁的女生。
那要干嘛？一个去种菜了，一个去当狗了。女生要干嘛？
不知道。
你把女人和狗啊都有了。
我之前看了一下，他们说第三部这个小说本身的那个基础没有前两部好，就这一部是基础最好的。
那个种土豆的那个男人就不要救了，就花大钱一直在救他，电影捐花了多少钱在救他了。
这是他的宿命啊。好莱坞的雅典娜。
好吧，
好莱坞的海伦，我海伦叫他来演呢。
你这想法不错哎。
对啊，至少他还是有一点点颜呢。谁界定海伦一定要是女生呢？在那远古的希腊时代，男人和男人才是真爱啊！不是按照那希腊神话里面他们的传统来讲，是不是？
你
合理了，
爆眼
啊！林是从他们神话的那种范围来讲的。好的，
片尾曲，
那我们放《爱美丽》里面的歌。
哎呀，那太美丽了，对不起。
那里面有那个翁倩玉老师。
哦，
对，我们后来不是有去看了他的那个
彩虹合唱，
彩虹
阳光女子合唱团。
对对对对。
哦，
最经典的那一首就是《祈祷》嘛。
哦，伊诺丽。
好像是有吧、
啊、那你们在那里面挖一首歌来当片尾曲好了
啊，可以啊，他这里面歌还是挺多，好令好令拉拉嫩哦，
拉拉嫩
好令高司令来哦，
其实是可以放那个桑德拉惠二唱那首歌的
哦，
支持，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请去找吧，把它找出来、
okay.
给它加进去，
好的，
拜拜拜
拜拜拜。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I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Oh, we've never learned, we've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the bullet? The bullet. Just stop your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 gotta get away from here. We gotta get away from here. Just stop your crying, it'll be alright. They told me that the end is near. We gotta get away from here. Oh, just stop your crying, have the time of your life. Break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it all looks good from here. Remember,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e can meet again somewhere, somewhere far away from here.
And that is enough.
你为何不接着唱？
不要，听下碟窝啦。